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了袁被罚为牛，临下山之前师傅跟他说的清楚，说十年之后的腊月二十五，寺庙里木鼓敲响的时候，你可一定要记着回来，早不行，晚也不行，千千万万不能错过时辰。就这样，了缘辞别了师傅，变成一头水牛。一眨眼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，这一天正是腊月二十四。二十岁的姑娘宝音和往常一样，牵着这头水牛到外面去散步。可是今天这头水牛与众不同，是吃也不吃，喝也不喝，警惕四方，东张西望。这宝音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自言自语说，阿牛啊，你是不是病了呀？怎么草都不吃呢？这头水牛心不在焉，正寻摸四外呢，忽然间姑娘问了一句话，这头水牛也是下意识的回答了一句，啊，我没病。哎，姑娘一听吓了一蹦，怎么回事？我听错了吗？不可能啊！刚才那句话明明是打这头牛身上发出来的，他怎么会说了话呢？吓得这宝音连退好几步，瞪大了双眼盯着这头水牛。水牛一看吓着宝音了，事到如今再不说实情也不行，要是把姑娘吓出病来，那自己又犯了戒律了。于是乎，这头水牛把自己为什么化身为牛的经历一五一十的跟宝音讲了。末了，水牛说，在今天晚上会来18个强盗，要到你家中去抢人，要把你裸到山寨作为压寨夫人。为什么刚才我心不在焉，我东张西望呢？我一直啊在警惕着，保护着你的安全。什么？有强盗？宝音一听强盗抢人，吓得是六神无主，扑通一下瘫软在地。你想想，宝音20岁的一个姑娘家，哪见过这大场面？一听说那强盗歹徒，那还了得吗？身手五指令，全手就要命，杀人越货，那连眼睛都不眨。哎呦喂，心里面暗自叫苦，我怎么得罪上强盗了呢？水牛一看，连忙安慰宝音，说，宝音，你别着急，也别害怕，你放宽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会全力的保护你，绝不能让这些强盗得逞。阿牛啊，可是我们势单力孤，怎么对付这些杀人的强盗？你说今天晚上这一关我们该如何度过呀？宝音呐，你扶耳过来，你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怎么办呢？让这宝音呢，别在自己那屋待着，今天晚上你委屈委屈，你就在牛棚里跟我一块儿过，有我在，我和你形影不离。宝音姑娘点了点头，就这样，宝音牵着这头水牛回家了。按下他不提，翻回头再说魔王山上的那18个强盗，为首的就是大寨主张琼，领着17个好兄弟，手持兵刃，高举火马，抬着花轿，就赶赴宝音家。干嘛来？娶亲来了。你是同意也得嫁，不同意也得嫁，根本不容你说反对。书说简短，18个强盗就来到了宝音家。你别说，这张琼事到临头还紧装相呢，到门口还啪啪三打门。你倒等有人给你开门呢，没有，打完门，烫一脚把门就踢开了。 你说那你敲什么门呢？费那二便士干什么？那十七个人在外面留下十个，跟着他进来七个，一进屋是直奔正屋，把宝英的父母可吓一跳啊！一看来一伙人，手拿刀枪棍棒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张青一乐，干什么？好事啊！我来娶你家姑娘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您就是我的岳父老泰山，您就是我的岳母老泰水。二位父母在上，小婿这厢礼过去了。说着一躬扫地，老头儿一听鼻子都气歪了，心说你哪儿来的？我都不认识你，谁同意把闺女给你了？可是老头儿吓得也不敢说话。张琼呢，没皮没脸，没羞没臊，人都没搭理他。哎，他自言自语，既然二位没什么反对意见，那就是同意了。来呀、啊！首先，这七个兄弟过来了。大寨主，大寨主，快到里间屋把姑娘请出来，咱回山寨。老头一看，这是要抢亲呢，你们敢？老头站起来，刚要翻脸，过来两个强盗，把钢刀往老头脖子上一压，别动，别动。那边跟老太太也压上了，别动，动一动要你的命。俩人谁也不敢动，可到里屋一找，姑娘不在呀。张琼一想，这姑娘怎么没在家呀？搜，是不是藏到柜子里了？水缸后面给我找。呵，这屋里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没有，就差八房子了。张琼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不能抬着空花轿来，再一个空花轿再回去，传扬出去以后，我张琼还怎么混呢？就逼问这老头说：“姑娘宝音，你给藏哪儿了？”老头也纳闷，没在屋，跑哪儿去了？难道他事先得着信儿先跑了？老头是连连摇头，问老太太，老太太也不知道。正这时候，不知道哪位给提了个醒，哎，大寨主，咱看看那牛在没在。这姑娘没事就跟那牛在一块儿，许找到这牛就找到这姑娘。张琼一拍脑门，对呀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来，看着他俩，看着他俩。张琼一抹身，领着剩下几个人出来，直奔牛棚。这几个人打着火把往牛棚里一照，张琼乐了，啊，美人啊，原来你在这儿，一眼就看见了。宝英姑娘正趴在这水牛背上，吓得是体如筛糠啊，哆嗦成一个了。这水牛瞪大着眼睛，正瞅着张琼。张琼根本没搭理这水牛，直奔这姑娘去了。哎，我说美人，怎么样？跟我回山寨吧，以后吃尽穿绝，做我的压寨夫人。来来来来来，说着话就要伸手去拽这牛背上的宝音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再看这头水牛后腿一攒劲，闷的一声，草的一声，可就打这牛棚里窜出去了。这张琼啊，眼疾手快，身法还挺灵便，赶紧来了个黄龙大转身，滴溜一转个，这牛没撞着他，噌的一声窜出去了，紧接着直奔大门，是夺门而出，驮着这宝音跑了。哎呀，张琼一看，心里话说，没想到哎，这水牛还会护主，来呀，给我追。老头老太太也不管了，空花轿扔那儿也不要了。张琼为首，领着这十七个人在后面就撵这头水牛，给我站住，给我站住，越跑越快，这头水牛啊没了命的往前跑。这张琼他们老跟这水牛差着有十多步的距离，就是追不上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十八个大活人愣撵不上一头牛， 传扬出去还不得叫人笑掉大牙呀，追，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牛给我追上。这水牛驮着宝音就围着这个村开始转圈，一圈两圈三圈四圈，一直跑了18圈，把这些强盗累的是东倒西歪，哭求哭求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刀也撇了，坐在地上净剩下进气儿没有出气儿了，玩这事儿。但尽管如此，这强盗头张琼体力还不错，尽管也挺累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但不至于坐地上，拿手拄着这刀跟那站着。他跑不动了，这水牛也跑不动了，滴溜一转个，头冲着张琼。水牛啊开口说话了，你们不要欺人太甚啊，自古以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，时辰一到是一切全报。做人活在天地之间，上对天，下对地，中间对良心，人可别办缺德的事儿，要学会给自己积德呀。我劝你们见好就收，赶紧退了下去，打今天开始切莫再做恶事，一定要改恶从善，弃暗投明，倘乎执迷不悟，作恶多端，将来必受惩戒。张琼一点，哎呀呀呀，怪嘞，今天都是新鲜事儿，水牛愣开口说话了，这玩意儿我要不亲眼看见，打死我我也不信呢。其他那17个强盗原本坐那儿都跟那儿倒气儿，一听水牛开口说话，嘣嘣嘣嘣，吓得都蹦起来，耶，怎么回事？有人就说了，你看见没有啊？怪不上我们大活人追不上一头牛啊。你看，这是一头神牛啊！哎呦喂，咱可不能得罪神牛啊！我听说得罪神牛能被雷劈于当场啊，阴魂不散，不能转世投胎呀！哎呦喂，这怎么回事儿？有人就说了，你看啊，咱都不如这头牛明白。你看这牛说的多好啊！要不然咱算了吧。对，咱可别再做坏事了。张琼一看，怎么意思？啊，被这牛三言两语的，你们要倒戈，你们要造反呐！我说各位弟兄，甭听这头牛妖言惑众，他是什么神牛啊？一派胡言，这分明就是一头妖牛，他想独霸美人。我说诸位，各位弟兄，谁要抓住宝音，我有重赏。连喊数声，17个强盗没有一个上去的。为什么？一则跑了18圈了，跑不动了，筋疲力尽，刚才嘣的一下蹦起来那是吓的。二则心里面有愧呀，大伙畏惧神牛，不敢轻举妄动，所以这个张琼咋呼半天没一个人响应。张琼一看，嘿，这多好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，平时的时候跟我把胸脯拍的啪啪直响，大寨主长大寨主短的怎么地怎么地，真到用你们的时候一个也不顶用，倘乎面前是个侠剑客也行，把你吓那儿，一头牛把你的屁都吓凉了，要你们有何用也罢，求人不如求己。想到这儿，硬撑着身子，一提这口大刀，奔水牛就过去。心里话说，我管你是神牛还是妖牛，我先砍你一刀。招刀，一刀就落下来，直奔牛头。你别看水牛挺灵活，脑袋一拨弄，身子一闪，这刀唰啦一下劈空了。由于张琼用力过猛，再加之他体力不支，这一劈空了， 失去了重心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个没站稳，呼啾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刀也撒了手，来了个狗啃屎。趁这机会，这头水牛过去一脚把张琼踩那儿，怎么样？服不服？倘乎你再执迷不悔，必受报应。张琼被这牛踩得不服不忿，哇哇怪叫，哎呀，好啊，你这头妖牛，我跟你没完，今天我非把你扒皮抽筋，我把你烤着吃，我宰了你。倔着倔着要起来，还要上。水牛一看，算了吧，像这种穷凶极恶之人，跟他说再多没有用，算了，我呀替天行道，除恶扬善吧。师父常说，杀恶人即是善念。想到这儿，水牛把前蹄一抬，这脚往下踩。张琼一看，他可看明白了，心里话说，这要踩下来我就得搂了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就地来了个十八滚，咕噜滚一边去了。水牛这一前蹄落下来没踩着，张琼站起来把大刀捡起来，我跟你玩命，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过来了。水牛一看他跑过来了，一低脑袋，心里话说，我给你一下子，哈，这一头正撞到张琼的前心上。水牛多大劲儿，撞的张琼跟条死狗一样，飞出去一丈多远，哭啾在那儿。那说死没死？没死，昏过去了。周围这十七个强盗一看，我的个娘啊，真是神牛啊，我们投降吧。烫浪烫浪，把兵刃一扔，哭啾哭啾都跪下来，哎呀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为混口饭吃，这才上的山入的火，其实我们都是好人家的人呢，饶我们一命吧，恳求神牛给我们指一条明路吧。这个时候，这头水牛这才跟这些强盗讲说，我呀是普陀山观音道场的了缘，明天呢要回普陀山继续修行，普陀山庄严肃静，观音大士主持弘法事业，普度众生，救度一切罪恶之人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可以跟随我一起够奔普陀山。十七个强盗一听有了生路，纷纷表示愿意。就这样，水牛把宝音姑娘送回家，两下子洒泪分别。这个时候已经东方发白，天快亮了，水牛啊必须要赶在暮鼓敲响的时候赶回普陀山。就这样，带领着这十七个决心悔改的强盗向普陀山进发。刚上普陀山的时候，这个暮鼓已经敲响了，水牛可急了，甩开这些强盗，四蹄翻飞向寺院飞跑。可是即便如此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刚踏进寺院的天王殿门口的时候，暮鼓已经敲完了，殿门已经关闭了。水牛是彻底的绝望了，长途跋涉，滴水未进，筋疲力尽的水牛一下子瘫倒在地，神志不清。这一切呢，都被天王殿的四大金刚看了个满眼。四大金刚十分同情水牛，立刻向观音菩萨禀报。观音菩萨闻听八方，已经知道这件事儿，现在又有四大金刚前来禀报，立即赶到天王殿前，一看水牛昏睡不醒，观音菩萨从净瓶当中抽出蘸上甘露的杨柳枝，朝着水牛的身上轻轻一甩，水牛立刻恢复如初。一看是观音把自己给救了，连忙叩拜，向观音讲了以往的经过，请菩萨指路。这个时候，十七个强盗也赶到了天王殿， 这十七个人跪在尘埃，向菩萨发誓，表示要皈依佛法，从此脱离凡尘，一心向佛，洗涤昔日的罪孽。观音菩萨十分高兴，称赞水牛度脱世人有功，从净瓶当中化出一团水雾，水牛在水雾当中还原成了当年了缘和尚的真身。观音又对了缘以及十七个强盗讲，说了缘修行有道，深得佛法，你们应该向他学习，从此行善除恶，修道悟性，早得菩提。为了表彰了缘，观音一方面下令捉拿那强盗头子张琼，让他终身为牛，悔过赎罪；另一方面又收了了缘在大雄宝殿当了罗汉的首领，其他那十七个强盗悟道成性之后也收为罗汉。观音菩萨命了缘作为罗汉首领，在大雄宝殿执掌护法事宜，代行菩萨委以的一切事务。了缘和十七个壮汉个个欣喜万分，叩头称谢。从那儿开始，大雄宝殿上就有了十八罗汉，他们是九个人一组，分列大殿两侧，威武庄严，各有神通，担负着观音菩萨委以的护法重任。那么至于那个强盗头子张琼呢，被观音捉拿之后仍然执迷不悔，为了不让他再为祸世人，观音呢罚张琼为石牛，永远卧在天王殿前。现如今我们再去那儿，您还可以在天王殿前看到那块卧牛石。当然这只是十八罗汉的一种说法，关于观音菩萨和十八罗汉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，书不重叙，咱就不挨个介绍了。观音菩萨讲完这些经历之后，文殊和普贤两位菩萨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打这儿开始，三位菩萨普度众生、救济世人的故事被传为佳话美谈。